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庆两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重庆于洪面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王春燕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严重虐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两位女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非法判刑。大庆市采油酒厂程巧云被绑架、关押、诬告，据悉已被非法判刑八年。大庆市钻井研究所杜纯香被诬告，非法判刑四年。现年63岁的程巧云是大庆市石油管理局九龙实业公司物业分公司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按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做道德高尚的好人，身心健康。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程巧云曾多次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现年65岁左右的杜纯香是大庆市钻井研究所职工，他修炼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乳腺肿瘤、左乳房大手术全部切除，还有咽喉炎、膀胱炎、尿道炎、子宫糜烂等妇科病。1997年修炼法轮功仅一个月后，身上所有病症均痊愈，右边乳房保留下来，免于手术切除。杜纯香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中共当局严重迫害，多次被单位强制洗脑迫害，曾四次被非法拘留，两次被非法判刑，被折磨至双肺结核、高血压，几次吐血，两次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去年7月12号，大庆市警察非法抓捕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包括程巧云和杜纯香。这次群体绑架罪案由黑龙江省级部门下达命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指挥。大庆公安在全市进行所谓交叉行动，于7月12号按名单统一实施迫害。相关警察说，九个月前就已跟踪录像，一周前就已对各家布控，7月12号统一行动，只要翻抄到与法轮功相关物品资料及作为证据，以此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拘留及进一步诬告。近日获悉，程巧云被非法判刑八年，杜纯香被非法判刑四年，具体情况待查。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法轮功学员于洪女士近日面临非法庭审。于洪自2020年10月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至今。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将于今年2月9号本周四上午对于洪非法开庭。现年67岁的于洪曾两次被网判入狱。2002年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四年，在永川重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6年于洪因给重庆市市长王洪菊写信，反映他在监狱被非法关押并因合法办理退休等问题再遭绑架。九龙坡区公安分局警察对其非法抄家，之后又被非法判刑五年。2017年于洪再次被九龙坡区杨家坪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一个多月才释放回家。2020年10月25号河南省商水县国保警察伙同重庆南岸区大佛寺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于洪住处，抄家四个多小时，抢走电脑、 U 盘等私人物品。于洪90岁高龄的母亲身患重病，处于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状态，全靠于洪照料。于洪遭绑架后，母亲被送到养老院。2021年2月11号大年除夕，于洪的老母亲在养老院孤独离世。目前于洪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第一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轮功学员王春燕女士 2021年11月被非法判刑三年，2022年初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王春燕2021年4月19号被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侯海超、年景生、牛娜娜等法轮功学员。这次绑架是黑龙江省公安厅610机构的扬波，指使黑龙江省铁路公安处国保二大队实施的。同年5月19号，王春燕等法轮功学员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之后又被绑架，6月10号被非法批捕。11月，哈尔滨铁路法院对王春燕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黑龙江省铁路公安处国保二大队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绑架法轮功学员并不通知家人，王春燕的孩子突然找不到母亲，万分焦急，四处寻找，最后在看守所里才找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不让法轮功学员家属探视，并将质量低劣的日用品及衣物高价卖给法轮功学员。去年年初，王春燕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刚到监狱的前几个月，王春燕缺少生活必需品及衣物，存钱卡、电话卡都没有，不能与家里联系。到女子监狱四个多月，王春燕还不能买东西，日用品、衣物都得跟别人借。同监舍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冤狱即将结束，很快就要回家了。他们想把自己的衣物、日用品送给王春燕，可是犯人李元硬是不让给，东西扔了也不给。王春燕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还受到多种酷刑迫害，如长时间坐极窄小的凳子，不让上厕所，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冷冻，不让睡觉。警察还授意犯人包夹对他进行毒打、谩骂、侮辱。王春燕被迫害的身体很虚弱了，还得干繁重的劳动，被逼迫看诬陷法轮功的视频等等。王春燕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八监区609组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年的等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5号。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3年，现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在23年的修炼中，我经历了很多很多。本文讲述的是我这些年在遭受迫害时，面对迫害我的人，我怎样修自己，怎样救度他们的几件事。第一部分，看门人一家的遭遇。我住的小区有一个看门的老太太，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我在街上讲大法真相，被人恶意举报，被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了15天。回家后，派出所叫看门的老太太和她的小儿子监视我，每天给他俩各20元钱。老太太不明白大法真相，为了每天得这点钱，非常积极地配合警察，经常到派出所诬告我，还将我的信件从邮递员那里拦截下来，送到警察那里。因为她的诬告，警察解雇非法抄家，并经常骚扰我，甚至在后半夜，一会儿警察咚咚砸我家的大门，扰得四邻不安，或将我软禁在家里。我知道是老太太诬告我之后非常生气，我心想这人太可恶了，我发自内心的恨他，进进出出都不愿看他一眼， 没过多久，他家的不幸一个接一个的来了。先是他老伴儿被查出肝癌晚期，不久就去世了。接着小儿媳也因子宫癌医治无效死了。做生意的大儿子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无法做生意，没有经济收入，两口子离婚了。大儿子被送回老太太家里，要他照顾。大儿子贫病交加，脾气暴躁，对老太太非打即骂，让他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一次，老太太从派出所出来后，在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鼻梁骨摔断了，痛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又摔了一跤，把手臂摔骨折了。看到他家的遭遇后，我心里暗想，这是他做坏事遭报应了。老太太坐在小区门口，常常跟邻居诉说她的痛苦。看着她手绑着绷带痛苦的样子，我生起了怜悯之心。我想，她是不知道大法真相，被利用干坏事的。我是修真善人的，我为什么要怨恨她呢？她同样是受害者。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对于世人，我们要尽量的去救度，要善，不但要善，要慈悲的救度众生。在这场迫害中啊，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我要修取怨恨心，告诉他真相，化解我们之间的恶缘，救度他。想到这些，我不再恨他了。我进进出出时主动和他打招呼，关心他，试着给他讲些真相。渐渐的，他感受到了我对他的善意，逐渐的明白了大法真相。他知道法轮大法好，也不再去派出所报告我了。我搬家时，他特意来我家看我。我又一次给他讲了法轮大法带给人的美好，他很感动。最后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他答应着说，好，我怕记不住，你帮我写下来吧。我写给他了，他高高兴兴地念了几遍，看他真心认识到了法轮大法好，我很感动。第二部分，警察说，退休后我也练法轮功。我因发真相资料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监外执行。三年结束后，片警要我讲讲这三年的思想变化。我想这是讲真相的机会，就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和一个协警在那里。我给他们讲，以前我因身体不好练了许多气功，看到的都是功法表演和怎样祛病健身。气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练功中的许许多多问题在哪里能找到高人指点？我到处寻访，找高人也没找到。一天，我在书摊上看到一本《转法轮》，翻了一下，觉得很好，就买了。看完后，我感慨万分，我所有的问题都在书中得到解答了。我终于找到了高德大法。大法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讲述了高深的法理，太好了。从此，我就修炼法轮功了。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提升人的道德。而且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使许多疑难病症的人绝处逢生。法轮功不参与政治，就是教人做好人，更好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对警察说，你可以看看明慧网，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法轮功。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我一个人讲。最后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束了这次谈话。后来每到敏感时期和节假日，这个警察就会来我家，他说这是他的工作。我也乐呵呵地接待他，把他当朋友带，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天他又来了，聊了一会儿，他说要调动工作了。我说调动一下也好。接着他说，退休后我也要练法轮功。我高兴地说，太好了，您如果现在练就更好了。我为这个生命获得新生而高兴。第三部分，三年的等待。2015年的一天，我接到派出所片警的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派出所。放下电话后，我头脑里出现的第一念就是去救这个警察。第二天见到他时，我就给他讲真相， 话才开头，他就恶狠狠地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是共产党员，相信马克思，不信你那些东西。我是管你们的，不只是我们所，其他片区的都是我管。我愣了一下，看他这个态度，我想以后再说吧。很快一两年过去了，我没找到给他讲真相的机会，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儿。直到第三个年头，我起诉首恶江侯的一天，这个片警来电话说明天要到我家里来。我想终于有机会了，这一次一定要跟他好好讲讲。我连夜赶写了一封真相信。第二天早上，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之后，到单元门口等他。见面后我说，我们就在家外面说吧，这样方便些。我把他带到花园的水池边坐下，他问我是不是寄了一封信，我说是寄了起诉江泽民的信，然后我把准备好的真相信递给他，他板着脸说，不要。我给他讲真相，他仍然不听，还把脸扭到一边去。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们小区那个护院的老太太吗？她家的遭遇可真惨了。自从她和她小儿子帮着派出所监视我后，她家就一直不清静。她的老伴儿和小儿媳相继得癌症死了，大儿子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立，被媳妇抛弃，送到老太太家，吃喝拉撒都靠老太太，还经常遭她打骂。老太太自己也两次骨折，摔断了鼻梁和手臂。我很同情他，他要是不参与迫害法轮功，能遭这么大的罪吗？我问片警，国安一科的某某某你认识吗？他说不认识。我说，他抓法轮功学员很卖力，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劝善，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迫害法轮功要遭报应。他说他是共产党员，相信马列主义，不怕报应。还说我抓了100多个法轮功也没遭报应。后来他被调到一个学校当保安，到学校后又继续迫害学校里的法轮功学员。后来他突然一个人暴死在家里，才50多岁。听到这里，片警转过头来说，上次抓你的那个国安某某也死了，很年轻。我说太可惜了，如果不参与迫害法轮功，也许不会这么年纪轻轻就死了。这都是江泽民制造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的。其实在这场迫害中，你们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者。我看他不那么抵触了，就问他，你入党时看过共产党宣言没有？他说没看过。我说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你知道幽灵是什么吗？他不吱声。我说幽灵在东方就是魔鬼，马克思自己都说他是魔鬼。你加入了他的组织，宣誓为他奋斗终身，等于把生命交给魔鬼了，魔鬼就进到了你的身体里。你说弄个魔鬼在你身上好吗？他说当然不好。我说那我帮你退出中共组织吧。他说好。我告诉他，叫你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对你们的生命负责，保你们平安的。今天我告诉你这些真相是为你好，我自己都在遭迫害，心里还惦记着你们的安危。接着我又说，文革结束后，为了平民愤，共产党把带头的为共产党卖命的一些警察和军代表秘密拉到云南枪毙了，只给了家属一份因公殉职通知单。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是千载难逢的正法修炼，随着历史的过去一定会正过来的。这些年法轮功使多少人道德回升，使多少病人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又使多少濒临死亡的生命绝处逢生，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数不胜数。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转法轮这本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好，越来越多的人在修炼法轮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是人类处于危难时救度众生的，法轮大法给全人类带了福祉，而江泽民却残酷镇压法轮功，不应该起诉他吗？我和片警谈了近2个小时，我觉得他已经明白了，就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 不久他调离了原来的工作，不再管迫害法轮功了。近三年的等待，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感到很欣慰。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应该更加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史前的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被挡在了门外，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6日。在2021年11月的一天晚上，快11点了，妻子同修出去讲真相还没回家，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我知道可能出事了，就约上妹妹同修一起为他发正念，解体迫害他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让他在12点前一定回家。11点40多时，我刚刚打开房门，就看到电梯门也开了，妻子同修站在中间，被五个带着执法仪并着装的警察围着，等于是被押送回来了。我让妻子同修进了屋，把这些警察挡在了门外。我问警察怎么回事，他犯了什么罪。一个警察说他练法轮功。我说他有这个信仰，我查阅了相关法律，他没有犯法。再说一个妇女没偷没抢没嫖没赌，就是告诉人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犯什么罪了？一个警察凶巴巴地说练某某功就是某某教。我说那是江泽民当年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说的，意思是那不能当作法律。我说早在2000年5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其中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明确地向全中国乃至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让他们即刻上网核实。然而，他们没去核实，就对我出示了检查证，实际为搜查证，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进屋搜查。我一看有妻子同修的签字，还有两名警察的签字，警察名字签得比较潦草，我就跟他们核实是哪两名警察，没有具体承认的。再看检查证，上面连个单位名称都没有。我就问他们是哪个部门的，他们说是某某派出所的。我接着问，这上面怎么没有公章？他们说拿公章的下班了，不信可查询111。我接着询问他们的执法依据，一个警察说违反了某某条例。我告诉他们宪法35条和36条规定的言论和信仰自由等，不信你们现在就上网核实吧。一个警察就去旁边打电话，回来就跟我嚷着说宪法没说你可以练法轮功。我说是的，可宪法也没说不让练法轮功啊。警察还是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我说没问题，但你得拿出执法依据来。一个警察又去打电话，回来对我们大声说宪法最大是母法。这时妻子也来到了门口，我们竖起大拇指，你说的对，说的太对了。另一个警察强词夺理说我们的执法依据就在那写着呢， 指的是检察政上的某某条例。我要继续讲述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兴自杀的例子，使其明白真相，不要助纣为虐。但他们不让我说，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拿出执法依据，就坚持要他们拿出依据来，否则不让进屋搜查。那些警察没辙了，打了个电话回来说明天再来，就呼啦一下进电梯走了。对于他们的撤离，当时有点没反应过来，但想到你们警察再也来不了了。警察走后，我们就发正念否定迫害，清理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有漏会在法中归正。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发正念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才睡觉，三点多起来正常练五套功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弟子正念正行，运用有关法律成功阻止警察企图进家搜查的阴谋，既保护了大法书籍和修炼的环境，也没让警察在这个问题上对大法犯罪。但遗憾的是，没能劝他们三退。事件过后的一点思考，在电梯门口与妻子同修和警察冷眼相对时，以至后面的对话中，正念正行没有怕心至关重要，这点不必多说。还有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掌握相应的法律常识，如上面提到的那几条，在面对可能发生的迫害时，那是我们利用法律武器，不让世人包括警察等人对大法犯罪，保护自己乃至摆脱困境的有力工具。明慧网在这方面的内容希望引起广大同修的重视。现实中我知道确有一些这样的法盲同修，讲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面对那些所谓人民警察，在法律上无言以对，真相违法犯罪的罪犯似的任其摆布，随后被非法抄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结果是既损失了大法书籍和电脑等大法资源，干扰了家人的正常生活，破坏了修炼的环境，也让涉事警察对大法犯罪。由于同修自己和家人一点也不懂法律，出现了家人对大法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出现阻挠，干扰同修出去讲真相的情况。如果首先让未修炼的家里人在法律上明白真相，明白尽管警察头戴国徽身着警服是国家的执法者，但他们不代表正义，不代表法律，他们只是中共暴政的工具，他们才是这场迫害法轮大法运动中的真正的知法犯法的违法者，需要被救度的直接受害者，就会增强他们的正义感，在此基础上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就容易多了，容易接受。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错，那是道德高尚的人之所为，讲真相没错，更没犯罪，那是在尊师命在救人，是正义之士的大善之举。大法弟子为做好三件事，在瘟疫肆虐灾难频发宇宙更新的时刻，修好自己，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掌握些人间的法律，看来也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同时希望对同修能够更好更安全地履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世间大愿有所帮助。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7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真实的讯息，让人了解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再被中共的谎言蒙蔽。现居澳洲的80后周觉安也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年里，觉安和众多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开始给中国人打电话。很多大陆民众在电话里告诉觉安，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值得信赖的好人，感谢法轮功学员长年来传播真相，帮助他们及更多的人觉醒。有的对法轮功本身就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学练功法。以下是觉安在讲真相过程中，人们明真相后向他表达的心声。一，福建民众说，多年来法轮功学员是最让我放心的。来自福建的金先生告诉觉安，生活中他和三教九流各色民众打交道，近20年来他身边一直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而这些学员是最让他放心的。他谈到，虽然我自己没有修炼，但是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那种传统的美德，这些善良的人们真的很不容易。这些大法弟子是最让我放心的。第一，他们不会去害人；第二，他们心地比较善良。他谈到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那些常见的陋习时说，他们真的都是好人呐。二，基督徒由衷敬佩法轮功学员。北京张大哥是一名基督徒，觉安和他简单的闲聊之后，他很坦率地告诉觉安，多年前他就知道中共造谣迫害法轮功。他说，我由衷地敬佩和尊重你们这些大法弟子，将心比心，你们身处海外，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中国大陆的任何事情，可是你们却在义务地帮我们得到被中共防火墙阻断的真实消息。你们是最无私的，最光明磊落，最高尚的。他认为了解真相对一个人而言尤为重要。他说，无法了解到真相，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两天就在琢磨生命的意义。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思想自由的权利都没有，你说这生命还有意义吗？早死一天，晚死一天没差别，活着跟死了没差别。他特别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传播真相。所以现在你们每天传播的真相是最有生命意义的事，一定要坚持，这是一个对于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来说最神圣崇高的事业了。他认为近年来人们所经历的也会帮助人觉醒。他说，我觉得现在觉醒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残酷的现实已经到这份上了。就像温水煮青蛙，青蛙再麻木，当水温接近80、90、100度的时候，它也肯定能感到惨痛。那毕竟是个生命体呀，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三，山东民众说，传播真相的影响力不可估量。山东的李大哥就是觉醒的一员，他经常来找觉安要一些有关历史的真相资料。也谈到自己原来很相信中共官方媒体宣传的，但是在慢慢接触到众多证据确凿的历史真相后，他开始逐渐觉醒，并且开始唤醒身边的人。他称赞法轮功学员为传播真相付出的努力。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传播真相的事情真是太好了，这是一件积德积善的大好事。你们发的真相资料做得很好，多样化，各种真相都有，符合各个阶层不同的口味，确实是好。这种影响力不可估量，相当深远。这些真相能把有些人一辈子的观念转变过来，而且他转变过来之后还能影响他身边的人，这个事情真是太伟大了。李大哥就是看了真相资料，自行思考后觉醒的。他说，我以前接受的教育也是属于毛粉的教育， 但是疫情封城之后在家里出不去。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有这种真相资料，然后再结合身边发生的事进行思考。我是每天必须要了解真相，然后把好的内容再传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通过自己的经历，李大哥觉得，上至高官，下至百姓，所有人群都需要真相。持续的了解真相，就能慢慢转变大家头脑里固化的观念。再结合他身边的所见所闻，这样很容易就能觉醒。他认为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他说，为什么现在对言论管控这么严？因为有良知的觉醒的老百姓就会站出来说真话，那中共这个统治者就是最害怕真话真相的，所以他要打压一切真相。中共宪法里面规定的什么言论自由，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四，湖南民众表示，能看到转法轮是天大的缘分。来自湖南的何女士是一名瑜伽爱好者，她也十分热衷追寻真相。在自己明白了大量的真相之后，她还常常和身边的家人转述她了解的讯息。家人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轻蔑不理解，慢慢转为认真倾听，而且还不住地点头。何女士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在觉安的帮助下获得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后，她开始迫不及待地仔细阅读。她说，我真的对法轮功很感兴趣，我原来看到很多国际新闻里面都谈到法轮功，讲中共怎么去迫害呀，这让我对法轮功有一种由衷的敬意。一直以来，何女士就希望能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天大的缘分，我终于看到了这本《转法轮》，我真的是高兴。拿到书后，她当下抓紧时间阅读。她说，我非常认真地看《转法轮》这本书，有很多地方看起来简单，但是里面的内涵是蛮高深的，要仔细地去体会，去阅读。我这几天一直在看，几乎是废寝忘食的在看这本书。看了书后，练了多年瑜伽但不能双盘的何女士也能双盘大作了，让她深感大法的神奇。看了这本《转法轮》后，看到第七讲的时候，我就能够双盘大作了，我真的觉得是一种奇迹，我好高兴呀。后来我就保持双盘大作，静心看《转法轮》，一开始两个脚痛，但是我专心静心看书之后就忘记了疼痛的感觉，结果做了好久也不碍事了。这个修炼真的是神奇，也是一种缘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忘我们来世的真愿与使命，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7日。我在少年时代走入大法修炼，现在已经步入青年，希望将最近修炼状态与各位青年大法弟子交流，互相鼓励，共同精进。虽然我大学是来到海外上的，周围有许多同修，但是我的生活圈子内大部分都是常人。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想，既然我是要来救常人的，为什么不与常人多交朋友，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法弟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他们信赖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大法弟子，那他们不就会更容易了解并接受真相吗？秉持着这样的想法，我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在常人工作单位都交到了许多好朋友，他们基本上对大法都持正面态度，有的去观看过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有的去看过真相电影，看过之后反应都很好。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我可能就应该在常人中修炼，用跟常人交朋友的方式去救人讲真相。但是身处常人社会的大染缸，我非常容易放松自己的修炼，再加上长期跟常人朋友相处，我不知不觉开始用常人的方式思考问题，衡量得失。大学毕业后，我跟身边的朋友谈论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未来。虽然表面上我还是想着常人中的高学位对以后证实大法会有帮助，但是我已经产生了对美好未来生活的强烈执着。再加上身边朋友的不断鼓励，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常人中学术上的认可。渐渐的，我觉得为了自己的未来与梦想而奋斗拼搏，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最应该做的事。这样的状态从今年四五月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九月。因为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到更高的学位，我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每天下班回到家，我都感到无比空虚，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来，只有通过看各类电视剧来麻痹自己。那时候，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么焦虑，有的甚至还劝我尝试使用大麻或者类似的药物。我虽然立刻拒绝了，但为了缓解内心的不安与压力，我总喜欢跟他们一起出去吃喝玩乐。那段时间，学法发正念的时候严重走神，去景点讲真相也是能不去就不去，早起练功更是少得可怜。今年夏天，我去了一趟远途旅行，回来就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我当时就觉得这肯定是宵夜，修炼人怎么可能会得中共病毒？但周围同事看我嗓子哑了，都显得有点顾虑，委婉地问我这些症状是不是因为外出旅行的原因。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买了快速检测剂，结果测试显示中共病毒阳性。这个测试结果好像一记重锤，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一定出现了严重问题。居家隔离的时候，我学了各地讲法十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不学法嘛，常人的执着也会多起来了，越来会越突出，你也越来越像常人一样，给人的感觉也不像修炼人。我意识到造成我修炼状态这么糟糕的最大原因，是我这几个月来学法严重不入心，走形式。因为不在法上思考问题，只能按照常人的理去想问题。由于长期像常人一样思考问题，我觉得好像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所以为了这个梦想不断付出努力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居家隔离期间，通过静下心来学法练功， 我觉得这所谓的梦想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以前我觉得无比重要的学位与未来，突然之间变得好像轻如鸿毛一样。只要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没有常人中美好的未来就没有吧。居家隔离的另一个感受是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其余都在帮项目做事，在远程做一些常人工作的事，好像一天就过去了。想到这几个月来，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把包一扔，埋头开始上网看韩剧，真的无比悔恨。五个月的光景，能做多少救人的事，能有多少提高自己的机会，我都统统错失了。满心都是自己的未来与学业，忘记了自己来世的真愿。写下这篇交流，也是希望提醒各位青年同修，我们在大法中得到智慧，也许在常人中，自己的专业中都小有成就，也许在旁人看来有着光明的未来，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可忘记自己来世的真愿与使命。在常人中做一个好朋友、好同事、好员工，都是我们证实大法的一部分，是应该做的事。但常人中的事不是我们首要的责任，我们来到这世间是要修炼的。希望我们不要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悉心保护与期望，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不再辜负师父的期盼》，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8日。我是一名走过弯路、摔过跟头又重新走回修炼的大法弟子，写出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想给那些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同修们一点参考，希望同修早日醒悟，重新回到大法中来。我是跟随母亲从小得法的弟子，因为当时年纪较小，对法理解不深，只是知道大法好，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虽然跟着母亲学法练功，但并不知道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真修实修，这就导致了从法理上离大法越来越远。渐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毕业之后开始接触社会，受到社会上的干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就逐渐的迷失自我了。现实中的名利情的诱惑使我误入歧途，成了一个争名夺利、情欲满身的常人，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做，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心、显示心，活得勾心斗角。因为受到现代变异观念的影响，对待感情也十分放纵，大有游戏人间的态度，也因此造下许多业力。越在常人中沦陷，离法越远，最后就彻底不修了。功也不练，法也不学，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也不做了，整天想的就是怎么能挣钱，怎么在社会上有地位，怎么能在常人中过上好日子。师父慈悲，曾多次点化我，可惜当时的我完全不在法上，根本不悟，愧对师父的一片苦心。就这样在社会上浑浑噩噩多年，错过了大好机缘。事情发生转机是在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我出现了常人所说的面瘫的症状。因为当时的状态和心性有限，我就直接去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医生诊断就是面瘫，嘴歪眼斜，当时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医生说只有一种办法，就是针灸。但是我的面瘫比较严重，
具体几个月能恢复也不确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委屈地掉了眼泪。难道我这么年轻，以后就这样嘴歪眼斜的生活吗？因为常人得了面瘫，即使好了也有后遗症，嘴和眼也不能完全复原。为了解除痛苦，我也只能针灸治疗了。于是我每天去医院扎针、放血、拔罐、理疗，折腾了好几天也不见好转，每天被折腾得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去了几天医院之后，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和母亲说，我不扎了，我想回去和你学法练功，常人的办法根本救不了我，只能求师傅了。母亲看我很坚定，就同意我不治了，带我回家练功了。我练了七天功，面瘫的症状就消失了，和正常人一样了。感恩师父慈悲，又为弟子操心了。就这样我好了，但是很遗憾，没跟医院大夫讲真相，辜负了师父的慈悲的心，没有让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没做好，对不起师父。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救度，让我又接上了圣缘，重新走回了修炼。之后的几年中，虽然修的也是磕磕绊绊，但是再也没有离开大法。渐渐的也知道修炼要提高心性，遇到问题找自己，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也努力的做。随着背法学法，也能悟到一点法理了，在常人中曾经放不下的东西也看淡了。过去的我性格强势，脾气暴躁，说话尖刻，经常指责抱怨丈夫，如今也知道修自己了，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别人的辛苦和难处，对公婆多年来的怨恨也都化解了，不再是冷言冷语、摆脸色，能够体谅老人生活的不易，与他们和睦相处，不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受到的伤害，因为我知道了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看到我学大法之后的变化，丈夫和公婆都支持我修炼。因为我的修炼，家庭矛盾、水火不容的日子没有了，他们也是受益者。修炼后，我的身体健康了，家庭生活和睦了，在常人中的那些坏习惯都没有了。只有大法才能真正的改变一个人。人中的名利情都是阻挡我们回家的魔，人世间的一切就是一场梦，梦醒了什么都是假的，何必对着虚幻的东西抓住不放呢？有没有又如何，终究是一场空。别再被常人中的假象迷惑了，今生我们能得到大法就是最大的福分和财富，能和师父同在一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就是最幸福的。虽然正法进程在加快，时间也越来越短，但是我想这万古机缘我没有错过，只要一天没结束，我都有机会。师父比我们自己还要珍惜我们，别再辜负师父的期盼，别让自己的生命留有遗憾，赶快回到大法中，师父在等着我们回家。就在我准备提笔之前，师父为了鼓励我，又给我展现了一个神迹。此前我发正念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慢了，我悟到是我修炼该精进了。我心里想发完正念把它调准，等发完正念，我一看时钟，正常了，准了，一分钟都不差了，叩谢师父。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